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是不是跟你的前后左右简单的问安说，很高兴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是一关于冒险跟回家的故事。冒险，我想在我们人生生命中听过的许多的故事，我们喜欢听那冒险的故事，因为到那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发生一些新奇的事情。但人生生命的故事就在这一个冒险，一步一步向前走。或许为我们回头看自己的生命，也往往就是那一个冒险的故事，不是吗？而今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里面的这个比喻，是一个冒险的故事，但它也是一个回家的故事。可能对从小在主日学长大的弟兄姐妹来说，有可能你听过不下十次以上，甚至你也曾经在里面，在儿童夏令营当中演过这样的戏剧，不管是当小儿子，不管是当大儿子，还是那位的父亲。但熟悉的故事怎么样能够再次被听见，实在是需要有一些的帮手。所以牧师今天在讲的时候，也想到另外一个冒险的故事，我试着把它跟这样的一个故事合在一起，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进入到这段经文的当中。那个帮手是叫做这个Pinocchio，这可能是小时候我们有看过的。他是谁写的呢？他是在1880年意大利的一个作家卡洛科洛迪他所写的。在那个时代差不多什么时候？1880年。1872年马偕博士来到台湾。1879年如果我们去到淡水，淡水旁边的那个街医馆1879年盖的。差不多就在那个街医馆盖好的那个时候，在遥远的意大利有一个作家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一个在航海时期，在一个特别的机的当中，他有感动就写下一个这样的故事。而那个故事在过去这100多年里面被演成电影，被演成舞台剧，甚至是迪士尼的卡通，是绘本。单单绘本不算的话，有20几部这样的戏剧都演起。台湾刚开始叫做木偶奇遇记，我想大家有印象。他讲起什么？讲起一个老的木匠没有小孩，他那么渴望有小孩，所以他就自己雕刻了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可是需要用绳子。但在一天晚上，有仙女来将他变成一个木头的小孩。木匠爱这个小孩，可是他是木头。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一个小孩有了一个冒险的故事。他走出去被朋友所怂恿，到外面去，在那里被卖掉，甚至成为快变成驴子。这个爸爸老木匠出去找寻他，再被大鱼吃掉。可是后来当这个小木偶 Pinocchio 知道这消息，他勇敢到那个大鱼当中解救了他的爸爸。也因为这样的真诚跟他的悔改，他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孩。在这故事当中，我以前没有那样仔细想，可是听听那里面那些东西，爸爸、迷失的小孩、真正的小孩，还有大鱼吃掉，这不很多都是圣经当中我们熟悉的故事片段吗？可是在那个作者，在那个马偕博士来到台湾的那个时期，他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也真的好像看见一个人从生命要往外去探索那样一个冒险的故事，却也是一个回家的故事。而今天牧师需要分别从圣经里这个小儿子、父亲、大儿子一起来看，看他们的冒险跟追寻的经历是什么。对小儿子来说， 年轻的时候面对家以外的地方有许多许多的挑许多许多的想象，好像都可以听到在外面那个世界在召唤他，要他跨出家里往外走。我想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有许多许多希望去那个看不一样的地方，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去看看如果我们有走那一招，我们的生命难道只这这样吗？而这故事里不管是那个小儿子或 Pinocchio 就这样的上路踏上了这个冒险跟寻找的历程。同样的在这当中却发现在那里面有朋友一起，但也可能遇到出卖，遇到背叛，加上在那过程当中有恶劣的环境。在那故事没有过多久，他在那里渴了饿了，原本熟悉的东西都不在了。而在那当中好像有一个特殊的转捩点，在那个冒险故事里面有一个转捩点，才发现自己在哪里，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对那个小儿子来说，他是在那个猪养猪的一个当中有饥荒，他想吃连猪所喂猪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当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是在以色列犹太人的环境里，猪在他们环境当中是很不洁净的，他们更能够体验在那个当中，哇，到那个遥远的地方，在那个不洁净的动物的当中竟然什么都没有。对小木偶 Pinocchio 来说，他开始体验到如果当他开始说谎的时候鼻子会变长，很不自由，很不方便，走来走去会撞到，然后当他悔改的时候再缩小。而他在那一次一次的当中，如果在原本的 Pinocchio 的故事里，他还出走了两次。第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后来被人家当成一只狗，当成一只顾门的狗被拴在那里。而他想，突然他悔恨过来，他想到一个机会偷跑回来。可是第二次他继续又出去。人生有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再出去，他在游乐园里面又几乎被变成驴子，而在那里面才回想到在那个折返点里他要回家。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走上一条漫漫漫长要回家的道路，他口里一直在想着回去的时候跟爸爸要怎么说，或许那也是一种冒险，因为他不知道父亲会怎么回答。他心里想，口里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当你的儿子，只能当一个雇工。他就常常一直想，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从今以后不配当你的儿子，只要当一个雇工。经过许多路，从不熟悉的地方渐渐熟悉，离乡心怯，越靠近的时候他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原谅，就算把他当成雇工也好。但我们看见圣经中很美的一幕是，当那父亲远远看见他在那里的时候，顾不得当时那个父亲的形象，他快跑到那里将他拥住来拥抱他。那个儿子，如果我们看圣经里他儿子所讲的话，说，父亲，我得罪天，得罪你，从今以后不要让我当成雇工。他其实还没有讲完，父亲已经用他慈爱的双手表达了一切那无条件的爱，跟他亲嘴，并吩咐他的仆人将衣服、将鞋子、将戒指，都代表着那儿子的身份的尊贵都给他。父亲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一直在等待，他的爱都在。但那一趟这一趟冒险的故事让小孩子得到改变，这是冒险离家的故事。而 Pinocchio 也可以说是小朋友版的浪子回头，最后也因为他的勇敢跟悔改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孩。 当我们看这故事的时候会说，如果早知道有这么结果，那早一点回去不是更好吗？但事实上，对那种感觉流浪在外的浪子来说，好像有时候真的很难下定决心要往回走。直到那转折点，直到他人生中很困难的地方，但是真的要到那个转折点吗？会不会太久、太辛苦、太晚了？对父亲来说，这样的历程，我们也可以说是他冒险跟寻找的经历。虽然他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在那里，但父亲的冒险是当他毅然决然、决然放手让儿子出去的时候，也是一趟冒险的旅程的开始。想想那漫长的等待，想想在那过程的当中，直到他有机会见到他儿子回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也是他冒险跟寻找的历程。那时候他做什么？好像没有声音，他也没有去到其他地方，他缺席吗？他等待吗？看起来都是，但是他忍着，为着要让他的儿子尊重他的选择，有他自由的决定。他知道在那一开始的当下，他实在没有办法留住他的儿子，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改变的决定，但是他的心从那时候到回来的中间，也是一个冒险跟寻找。在苦难的当中，是不是我们有时也会问我们天上的父亲，你在哪里？你真的愿意让我们在那当中受苦吗？但有时有可能一些的难处是我们自己踏上了那一条选择的道路，走了一条冒险的道路来走，而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进冒险里面，走进受苦当中。我们的天父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在哪里？我们的天父他实在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父亲一样，他用那样的慈爱，测不透的慈爱来爱我们，他乐意接纳我们回头。这个父亲天父的爱，他真的都没有改变，但他需要等待，他需要等待他的儿女回转，因为他知道当他的儿女回转的时候，他中间所经历的经历，如果他出手，他需要忍耐下来，因为那过程是一个让小孩从自由当中去选择而再回来的路，是冒险的路，也是回家的路。故事到这应该是一个快乐的结局，因为浪子回头了。但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也在这里有看到一个欢乐的 party， 一个聚会就要开始。可是耶稣继续往下说，说到另外那个大儿子。大儿子在那当中，大儿子的冒险又是什么？传统中我们就像这个标题，圣经中有写说叫做浪子的故事，我们把重点放在小儿子。但如果我们以至于看到大儿子好像是个附录，好像一个补充的说明，但这个部分好像也长了一些。如果这不是一个附录，那大儿子他的冒险跟寻找又是什么？他不像小儿子在外面冒险，但他选择留下来。他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孝顺，有可能是他看见那个责任感，他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跟尊重。但是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的时候，他的心却离他的父亲越来越远，只剩下责任跟义务，还有那些做不完的工作。在这当中有一段他对他父亲所说的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 违背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这个大儿子看他在父亲的旁边，可是听起来好像一个故宫哦。他只看到他所谓父亲所辛劳所做的，而他也看见他跟他的弟弟，他不称他说我弟弟，他称说你的那个儿子，在与父亲同在家里，但却看见他自己的角色跟身份有个很大的扭曲。他看到的是责任，看到的是义务，看到的是好多好多的工作，看到的是父亲你好像都没有看到我所做的这一切，竟然你那一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你对他那么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耶稣的比喻里，这耶稣其实讲了两个失落的儿子，一个流浪在外，一个虽然在家，却他的心也依然在流浪。那耶稣为什么说这两个失落小孩的故事呢？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其实在讲的过程里，他的目的，他的对象是谁？十五章一开始记载着说，当耶稣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有许多的娼妓税吏来到旁边亲近他，而旁边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在那里嘀嘀咕咕，四下议论。耶稣不是一开始就讲这个比喻，他连续讲了三个比喻，讲起了失羊的比喻，有一百头一个人有一百只羊，99只在，一只不在。那个人将那99只放下去找那一只，当找到的时候欢心快乐。接续他讲，有一个妇人有10个银子，当他一个银子掉在房子的时候，他打灯打扫，要一直找到那个钱。当他找到的时候跟大家欢喜快乐。接续讲起这两个儿子的事情。这两个比喻，前面的比喻讲起的共同点是什么？不在于那价值多少，却在于失落了这件事情。失羊跟失钱都一样，有东西不见了，那个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属于那主人的东西不见了，要去把它找回来。而最后讲起这第三个比喻的时候，它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儿子，他出去他自己回来，那个儿子爸爸没有去找他，他在那边只看到那个小儿子自己回转回来。不过我们仔细看，在那个故事里，爸爸的确有出去找，他去找谁？他去找那个大儿子。在28节记载说，当那个宴乐要开始的时候，大儿子回来在门口听见里面发生的事情，问了仆人以后，他不回去，他站在门口。圣经记载，大儿子生气不肯回去，他的父亲就出来劝他。这个爸爸去哪里？他去寻找大儿子回来。大家是不是有看到这奇怪的变化？第一个比喻当中，那个牧羊人放下那乖的99头羊，去找那一只迷失的可能跑丢顽皮的羊。但是在第三个比喻当中，父亲放下那个曾经是浪子，去找一个好像一直在身边很乖的大儿子，放下浪子在家里去找那个很乖的大儿子。会不会这个大儿子是耶稣在这里真的要去说那个要被寻找回来的人？我们是想，在那个当中，那法利赛人听见这个时候，他们会怎么来想？那些法利赛人不觉得自己失落，所以耶稣一开始讲两个比喻让他听，哇，真的就是要去找那个回来。讲第三个比喻，对呀，就是要把他找回来。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心里才想， 原来那个大那个父亲让子回来以后，他自己出去要去找那个在外面在那里觉得不公平，觉得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这样的时候，耶稣用一个巧妙的三个比喻在那里，会不会要让那些法利赛人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自己才是那一个一直在家却失落，却但也是上帝透过耶稣表明那个恩典，他们也是要被主耶稣没有放弃要找回来的人。有时候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也可以让我们来看见那样的一个情节的表达。所以在这个图的当中是有一个公共的艺术品，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那个浪子看见那个父亲瘦小的身影，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拍的一个、哦、对不起，一个浪子他抱着爸爸，而这个父亲另外的一只手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看见他站了这样的一个脚步，一种很迟疑，一种不很勉强，很不在有他自己的想法的一个的当中，但这个父亲也在那里。当我们再次听见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比较像谁？这是在那个林布兰他所画的一个浪子回头的名画。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慈爱的父亲，整幅画里面最亮的地方其实看见光线在这里，而这个双手的地方，有艺术家在看说我们仔细看这两个手，发现这两个手画的不大，大小不大一样，诶，他不是那个画家画的，一定有他的想法。这个画里面好像有个手很像比较像男生，一个手好像像女生，好像父亲的这个手在握的时候有一个坚定的心，有一个像慈母的手在那里。我们看见这是那个大儿子站在远远的地方，他的眼神有在这里。而如果仔细再去看这个两个眼睛的大小其实不大一样，好像那个父亲他不只是怀抱的小儿子，他的眼睛也在那里看着一个儿子，大儿子透过艺术的作品当中来表达。不知道在听每次看听见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进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我们会认同里面的角色，我们在故事里面寻找我们认同的角色。对你对我来说，你看到谁？自己是谁？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我觉得自己内心有一个部分很像小儿子，是那个会想要走自己的路，会想要去外面看看那个世界。当然年轻，当然有那样的机会，我要去冒险。但也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不在那个路有多远多大，但也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会迷失，或在那样的一个冒险当中，到后来只发现是靠着我自己去做这一些的事情。会曾经有过那一种失落或狼狈或回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路，而在那个时候我真的体验到需要上帝，而在那回家要回到上帝怀抱的当中，也会有那一种感觉不被接纳，不管在一个信仰团体或是自己单独跟上帝的关系的里面，但就是在那当中被天父那满满的爱所拥抱折服跟感动，甚至透过一些很巧合的事情的里面，让我看见上帝，你既然在意我在这样的事情里，世界上那么多人，可是当我有一个悔改向你的心的时候，你透过一些小小的事情的记号提醒帮助我 确认我这样的回转，主你都知道。有时候我也心中也有那一种好像大儿子，那种热心可以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可是当越久越久，会看到很多的责任，看到很多应该做的规定，或许在别人看在一个信仰团体中有那的幸福的时候，可是心中有时会有一种莫名的疏离。虽然我可能没有勇气离开那个 party， 可是那当中心中好像有一些东西不大一样。或许别人会说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有可能是那过程当中像那大儿子一样有一种比较，或是当看见上帝把那更多的恩典无条件的给人的时候，我心中有一些的不舒服，或因在同工当中彼此就像儿子，大儿子跟小儿子之间会说上帝你的那个儿子，而不是说那是我的弟弟，他是我的哥哥，而宁愿在门口好像不那么愿意回到那欢庆的地方。那也是我生命中曾经走过的处境。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你看见这的时候，你想到自己有多少部分是大的，多少部分是小的。而最终耶稣在这故事的最后，他留给大家一个开放的结果。他看见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给大儿子一个开放的结果。究竟那个大儿子后来有没有回去，我们真的不知道。究竟那儿子有没有听懂父亲的话回到那里面，却给我们更多想象空间。要是那大儿子终究回去的时候，那是他冒险另外一个的回家的过程，是在那里面他可以体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儿啊，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是你这个地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在那最后的时候，不止我们成为大儿子、成为小儿子的一个回家过程，而是那当中也呈现我们可以渐渐体会那个天父的心，而回家，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不管是大儿子跟小儿子，就是那一种能够体会天父的心，体会那个天父对我们的爱，因为这样他愿意我们去冒险，而在走一个过程的当中，更经历到原来上帝的爱都在那里。而当这样，当我们贴近上帝的心、天父的心的时候，我们终究会回来，不只从大儿子、小儿子回来成为天父的儿子，我们也越来越像天父那样的心，靠近恩典，让我们也在恩典当中，让自己也成为恩典的一部分，拥有像父亲那样的心，去寻找失丧的人。今天是7月的31号，明天就8月1号了。在八月的当中有父亲节，也有是教会外展跟亲子的日子。牧师在本周的牧函里也用试着用节庆跟欢庆跟旅行来写一个牧函，其实某个程度也一样在讲真今天所说的那样的信息。不管是这当中希望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看似很忙碌的当中，可是在生活的周期里，我们不要失落了那一个与天父的心连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心意。而在那当中，我们真的能够进一步去体验那个天父的心，也能够去经历耶稣的陪伴，也在那当中也听见圣灵细微的提醒跟安慰。所以今天我们要 默想跟行动有两个，一个是试着把自己放在那三个角色当中，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样的提醒跟启发。牧师鼓励我们有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来思想这样的主题。第二个部分，你曾经有过离家冒险寻找的经历吗？我们也回顾这样的历程，来看见我们过去生命当中上帝怎么样用这，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再回来看，那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那这样的经验怎么帮助我们来成长。最后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的金句，预备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好像那第三个儿子，他带着天父的心来到我们当中，而他的顺服也表明了天父的爱，他邀请我们也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我们最后就在这里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人生是一场冒险的道路，但人生在冒险的当中，我们或许会越来越觉得原来那场冒险的终点是一条回家的道路，我们会回到一个更有归属感、更释放、更知道自己应该在哪里的那个地方。亲爱的天父，就让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在一个冒险到回家的旅程里面，我们看见天父你满满的爱。不管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大儿子、是小儿子，或是都有，但主求你让我们越多更多经历，我们有一个天父的心在我们心中渐渐长成。当我们更贴近天父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我们回到你的家了，我们在你的怀抱当中。父神，我们特别为着我们当中或许在生命的经历里正遇到那个极大转折跟波涛汹涌跟苦难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求你来保守，主，你让我们看见你在那里展开你的双手要来拥抱我们。主啊，求你拯救帮助我们。我们也特别恳切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带领，让我们一起能够走上这条回家的道路。我们这样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